55。四天后，墨尘终于从北营回来了。北海的倭寇之事处理得十分迅捷，几乎墨尘这边下完命令，也跟众多将领研究完攻打的路线，那边晋安王就率领着北营的将领直接浩浩荡荡开去了北海。对于战争的结果，墨尘看都不用看都知道绝对是大获全胜。等他回宫的时候，一系列人都等着恭维他，连同一贯不怎么爱冒头的南妃也亲自去南书房给他问了安。这都是例行之事，墨尘也没太多情绪。等一系列忙完之后，晚膳时分他回到了寝宫，沐浴更衣，等一扫日间疲惫，他又看了一会儿奏章之后才到龙案前用膳。鉴于阮流然如今是大宫女，跟往常一样，他老实安分地伺候着她。墨尘开始心思也不在阮流然的身上，积累数本奏章的他一边用膳一边也在抓紧翻阅，可一顿饭用完一半的时候，发觉整顿饭安静的有些反常。即便过去两年多他一直过的都是这种日子，可自从阮流然入住紫禁宫，他每天但凡在宫里，聒噪的声音就没有停过，日子在日复一日里，他似乎对有些声音已经习以为常，今天却抬眸，他隔着奏章盯着阮流然的身影。阮流然继续无聊地给墨尘端着饭菜，他要是酒盏空了他就添一些，他要不喝他就安静等着，再无聊了他就抠抠指甲看看外面的月亮。其实也不是他不想搭理墨尘，而是不知道怎么了，他自从真实感受到李有林在墨尘心里的地位比自己高，自己被烫伤了，他其实真的不想管事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情快乐不起来了，而且是怎么哄自己调剂自己，自己都无法回归以前的那种状态。所以在他二度跟李有林冲突之后，他已经低落四天了。顿了一会儿，墨尘淡淡的声音传来，
酒。
哦，阮流然回神，老实地端起金壶去给他满上。整个过程里他也没有抬眸看墨尘，等墨尘又端起来喝完之后，他就又去看天外的月亮，然后继续发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墨尘淡淡的声音再度传来，
不菜。
哦，阮流然二度回神，瞅了一圈满座的佳肴，随便挑了两个墨尘没吃过的，他给他夹了过去，碟子不差不多后，他又落座回原地发呆。墨尘终于眯起了墨瞳，看着极其反常的阮流然。
曾登。
几乎条件反射般，阮流然爬起来走到宫灯边上，对于那些只点了一半的灯，他一个个点亮。这一次墨尘终于看清了阮流然脸上的全部神色，淡淡低落的表情，不知道怎么沮丧的状态，眸光一寸寸的下移，最终他眸光落在了他肤色不太对劲的手上。
过来。
阮流然不知道他又要做什么，不过条件反射的他还是老实地走到了墨尘的身边，蹲坐在他的面前。
需要干嘛？
盯着阮流然难得一见的纯净眸子，墨尘深邃看了几眼之后，伸手拉过了他的手。阮流然的小手其实是那种很白净漂亮的爪子，不似其他宫妃那般总喜欢涂指甲修尖角的模样，她粉嫩的小指甲前端修剪得很圆润，握在手心时令人感觉到温暖随和。发觉墨尘终于愿意看一看自己的手了，阮流然的心情愉悦了一分，他发现他自己似乎挺喜欢被他牵着。但是想想这前后都一周多过去了，自己手上的烫伤早已经好了，现在看也没啥效果了，阮流然的心情又失落了两分。他的所有反应都被墨尘尽收眼底，所以本来就有些狐疑，等再仔细打量他的手时，整个手背上一种肉眼几乎不可见的粉红色，令他刹那眯起了墨瞳，冷寒弥漫。怎么，那天他不是胡诌，李有林还真烫了他。阮流然到底不是习武之人，那种表皮已经痊愈的状态，他 就当成已经痊愈了。可是对于墨尘这种对伤很敏感的人来说，只这一点点就够了。顿了一会儿，他放下他的手，
坐下用膳吧。
以前在宝兰宫赶上膳点，他也会死乞白赖的赖着要跟他一起吃，此刻听到这种特赦，阮流然找了一把椅子坐着用膳了。只是已经彻底结过的事情，因为手上痊愈再也不会清算的事情，令阮流然心情失落到了最低点。即便坐下来用膳了，拿起筷子面对满桌皇帝才有资格享用的美味佳肴，他也没有心情吃多少。而且几乎是他坐下不久，墨尘就拿绢布一擦唇角，沉冷起身离开。俊冷的身影其实一如他每一次从他身边离开时的状态，按道理阮流然应该习惯了，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烫手闹的，他就是觉得很委屈。墨尘为了李有林不愿帮他出头就算了，如今吃饭也懒得跟他一起吃了。其实按道理他要是现在好好的陪陪他，他或许就不难过了，他真的可好可好可好哄了。可墨尘一点也没有陪着他，他或许真的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点点点都不喜欢他吧。阮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，好难过啊，这种认知令他比先前还要沮丧。用着膳，放以前的他早开心的大快朵颐大杀四方了，今天的他无聊地戳着碗跟筷子，有一下没一下，很久才下一筷子吃一口，到最后他甚至一点胃口都没了，三下五除二的将饭菜全部撤下去之后，他洗漱完早早地睡上了床。睡觉吧睡觉吧，反正他是那么多人的老公，看中别人也是正常的，他一点都不难过，一点都不。不争气地掉了两滴金豆子，阮流然擦掉之后蒙着脑袋睡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李昭仪的芳华宫里此刻已经完全变了天。